要分享是箴言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箴言第三章呢，总共有三十五节。今天分享了三十一到二十六节，然后下次呢，会从二十七节到三十五节。那箴言第三章呢，是所罗门王劝告他儿子要怎样得到幸福的人生，有智慧的人生。他开始的时候呢，就告诉他的孩子，第一节，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要得到幸福的生命，要得到有恩典的生命，有这个福气的生命，我们要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然后接下来告诉他的儿子呢，如果你得到智慧呢，那智慧是什么呢？第十三节，得智慧得聪明，这人便为有福了。然后这个智慧啊，从第十九二十节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然后这神的话语呢，是比世界上的物质更加珍贵。他告诉我们，智慧呢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注意比较。第十五节，你所有一切所拥有的呢，都不能够与这个智慧比较。它也是我们得到平安，它也是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智慧。那到二十一节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儿，你要谨守智慧而磨练，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神的话语是多么珍贵，但是呢，一个人有神的话语呢，不知道怎样应用神的话语呢，这不表示着我们有智慧。在这里说，我要谨守智慧和谋略呢，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智慧，我们知道从哪里来，是神最重要一部分，就神给我们的话语。要怎样呢？要去用它，使用它。就好像我们跟人家分享了，这本圣经呢是神的话语，你有这本圣经，或者你这样喜爱神的话语，多买几本圣经放在家里，但是你不知道圣经里面说些什么，那个就是白有的，对我们没有好处的。我们有神的话语，只有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去应用它的话，我们就是没有那个智慧。所以当你说到有智慧，有神的智慧呢，就是你要有神的话语，然后呢，那个神的话语呢，在我们生活中使用出来，就是神的话语呢，必须刻在我们的心里。第箴言第三章，所罗门告诉他的儿子，第三节，不可此时爱城市离开你，要系在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所以我们把神的话语呢，要刻在我们心板上，要吊在我们颈项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亲近神的话语，在我们生活中使用出来。当我们能够在生活中使用神的话语呢，神的话语就是刻在我们身上，跟我们同在。那我们看耶稣怎样告诉我们，翻开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是在新约的第四卷第十五章。第十五章呢，耶稣以葡萄树来描述他与我们的关系。 也描述你与我的关系，你与耶稣的关系。第四节他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都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树枝呢必须靠着树干，如果树枝被砍断了，离开树干，树枝就不能够生存，就会慢慢的干气，干气呢我们就去森林里面拾起那个干的树枝来做柴火。耶稣说，每个信徒也是一样，如果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你就能够多结果子。第七节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当我们说我们在主里面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的话也在你们里面。当我们说我们与主同在，我们是信徒，我们与主同在，也就是说耶稣的话一定要在我们的心里。第十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节，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他的话在我们心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当我们说我们是在主耶稣里面，我们要遵从他的命令，就好像耶稣告诉我们他在父里面，他遵从父亲的命令。记得他还没有走上十字架之前，他知道接下一步就是走上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悲惨的处分。然后你知道耶稣没有罪，他知道他被推上十字架，耶稣降生到这个世界，他跟你跟我一样有血有肉有肉，他知道走上十字架的残酷，他祷告，天父啊，如果能够把这个杯遗弃，如果能够不要让我上十字架，但是随着你的旨意，我随着你旨意而去做。天父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他没有罪，为什么他要走上十字架？因为天父爱你跟我。耶稣没有罪，天父把你跟我的罪放在耶稣身上，耶稣背着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他没有犯罪，他是一个人，他不想上十字架，因为非常残酷的，但是他说，天父这是你的旨意，我就随着你旨意去做。他让天父把你跟我罪放在他身上，他替我们死的，他是我们的代罪羔羊，他听从天父的旨意，做天父要他所做的事。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爱他，如果我们是在生活在他里面，与他相交，这样我们就要听他的话，做他要我们所做的事。第十二节，耶稣要我们做什么事？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第三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耶稣为了我们舍命，所以他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他这么的爱我们，替我们而死，舍了自己，让我们能够得到罪的赦免，回到神的天父的家里。所以他说，我这样做，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这样。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在神里面靠着主靠着神，我们就要像耶稣这样有先汉榜样。耶稣为了我们舍命，他爱我们，他要我们同样的效法他。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罗门王叫他的孩子说，要谨守真智慧而磨练。要谨守这什么意思呢？要认识神的话语，不只认识神的话语，我们要照着神的话语去生活。耶稣为我们做了榜样，他照着天父要他所做的事去做，他得到神的天父的喜悦。他死后埋葬了，第三天复活，天父让他从死里复活，在世界上他复活后在这个世上40天，现在他被天父提升与他同在，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耶稣也告诉我们，有一天他会再回来，提议我们从世上提到半空中与他相见。耶稣说，现在他在天家里面为我们准备房屋，他准备好了就会回来接我们。各位弟兄，你已经信主了吗？如果你还没信主，今天是时间了，因为如果你不信主，你的罪还没得到赦免，你就不能够回到天家，因为罪把我们与天父分割了。罪的工价是死，死就是与神永远的分开。要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罪得到赦免。耶稣替我们死了，他的血把我们罪洁净了，那我们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祷告，借着耶稣的名字，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祷告，他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耶稣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然后那些已经信主的呢，耶稣以他的生命把我们从罪中赎出来，他没有罪，你跟我都有罪，你跟我都不配的。但是耶稣并不因为你跟我不配，但是因为他的爱，他知道你跟我没有办法得到罪的赦免，不管你跟我多么的努力去做，我们还是罪人，因为我们所犯的罪，没有人能够替我们的罪洁净了。我不能替你死，你不能替我死。耶稣为了爱我们，他撇弃了天上的荣耀，降生到这世界上，来替代你跟我的罪，来背着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上帝，告诉上帝，这些人的罪我来担当，你就看着我，不要看这个人的罪。就是因为耶稣替我们的罪替我们死了，我们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去。耶稣替我们死了，所以他说，你跟我现在已经罪得到赦免了。如果我们说我们认识主耶稣， 像我们要行为上面让人家看到我们认识主耶稣，这样你怎样做呢？耶稣在神的话语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如果我们说我们认识主耶稣，我们要像主耶稣这样，他在这个世界上他的行为他的生活我们要学习着他，让人家呢在我们生活中可以看到主耶稣。所以所罗门王告诉他儿子要谨守真智慧而磨练，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你跟我已经得到罪的赦免，你跟我已经得到主耶稣，主耶稣是神的话语，主耶稣是我们的真理。当我们认识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刻在我们心上，那我们生活中使用神的话语，就是以神与我们同在，人我们周围人就能看到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让他们从我们的生活中看到主耶稣的爱。这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事。他说不要让这些离开你的眼目，就是我们不要忘记了神的话语，时时刻刻的把神的话语呢记在我们心里。不只要记在心里，我们要在我们生活行为上呢使出神的话语，让别人在我们生活中看到耶稣的爱。然后得到在我们心里认识神的话语，行为上活出神的话语，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接下来所罗门告诉他儿子，也告诉着我们，当我们紧靠着神呢，我们至少有三个益处。第一呢，又是22节，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食。他就是我们的生命，必做我们的生命景象的美食。当我们有神的智慧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认识神，接受神耶稣做我们救主，与神同在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了永生。在这个启示录22章第14节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的生命树那里，也能从城门从门进城。洗净自己衣服了是什么意思？洗净自己衣服了就是罪的赦免，那些已经得到罪的赦免的都能够回到天家里去，有权柄得到生命树。当我们说我们得到生命树呢，就是我们得到永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将会再来，耶稣告诉我们，他说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的。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遵守这书上预言的，遵守这书上就是这本圣经上，你遵守是什么意思？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语，遵守照着神的话语去做，这样我们罪就得赦免。就好像我们一身脏的衣服洗净了，我们的罪站在身上的衣服的罪洗净了，现在我们能够坦然的无惧来到神的身边。这是神所应许我们的， 就是我们将会永生。因为当我们人死后呢，只有两个地方，第一就是下地狱，第二上天堂。那些罪还没得到洁净的，你衣服脏了，不能够到天堂去啊。你没有穿着官服，你不能够在皇帝面前出现。对啊，我们中国各朝各代都是一样，每个人要来皇帝面前觐见皇帝，一定要穿着他该穿的衣服。如果你是三品官，你要穿着三品官的衣服，不然你不能够来到皇帝面前见他。我们的天父创造宇宙万物的天父，他是整个宇宙万物的神，他比我们中国各代的皇帝还更高。你要来到他面前，一定要照着他要你穿的服饰来到面前。如果你身背着罪是肮脏的衣服，你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你要下去哪里？第一，只有当你衣服洁净了，你的罪只能用耶稣的血洁净。当洁净了，我们衣服有洁净的衣服，才能够来到我们天父面前。所以耶稣说，如果你遵守圣经里所说的话，你就有福了，因为你遵守神的话语，你的罪已经赦免了，你能够回到神那边里去。神的预言，神的应许是非常简单的，而且直截了当。他说你要爱神的话语。所以你看圣经呢，从开始到末后呢，要我们怎样去爱神的话语呢？他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的爱我们的神。当我们说我们爱一个人，不能够从口头上说，如果我们只从口头上说呢，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去爱他，我们是虚伪的。但是如果你是从心里去爱他的话呢，你不用说，你从你行动来看呢，来做呢，人家就知道你是多么的爱他。所以那些弟兄，你们要回家了，不要打电话告诉你老婆我多么爱你，我回来的。你实际的行动是把你工作赚来的钱说好带回去给你老婆，他知道你爱他，他知道你在这里工作辛苦，不肯乱花钱，把所有钱赚的带到家里去。如果你说你爱他，但是你在那边花天酒地把钱都花到完了，难道回到家里，老婆我爱你，不过我背了一身债，你替我还，你说你爱他吗？所以我们说爱呢是要实际行动的。神告诉我们，你要爱他要从心里爱他，当你要从心里爱他呢，你要从你行动去爱他。神告诉我们叫什么？过圣洁的生活。神告诉我们什么？像耶稣这样爱周围人，爱人如己。我们能够爱人如己吗？我们周围人需要我们可以帮助他吗？那我们爱他们，你们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第一得到了一处，就是永生福气。每个基督徒都有那个永生的福气。神告诉以色列人，他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神你的神向你所要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守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不要叫你得福。神要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心去爱他。怎样我们心去爱他？生活行为上做他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每次鼓励你们要读神的话语，这样你才知道神要我们做些什么。那读神的话语，我们才知道神给我们应许些什么。 神要我们爱他，神要我们得到福气。他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条件，尽心尽心的去爱他，以耶稣做榜样。耶稣讲做，我们就照他讲做，就是表示我们在神的神里面。第二点，平安。所罗门说，第二十三节，你就胆难行路，不知碰脚，你躺下必不期盼，你躺卧睡得香甜。你能够睡得香甜吗？你会担心明天早上起来还这样大堆的问题吗？你心里有烦恼吗？你能够睡吗？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吗？这是很多人心里的问题，很多不认识神的，他们心里也是很担心。所以你看，我们世界上很多这个心理学家来教导那些不能睡觉的怎样打坐，怎样向好的一方面来想，怎样来安慰自己，因为我们心里没有平安。但是神的话也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的话，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句话是谁说的？这句话是大卫王说的。大卫王在神恩告他做这个以色列王开始呢，他就受到所罗王的追捕，他每天在逃命。但是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我路上的光，你带领着我，我知道你会带领着我。我周围处很多危险，但是我知道你带领着我，我靠着神过着每天的生活。他告诉我们，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大卫王的经验告诉我们，神的话语让他得到喜乐，让他得到福气。然后第四篇第二十三篇，我们都很熟悉了。大卫的结论是什么？他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是大卫王的结论，他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爱着天父，他照着神的话去做。当然大卫王不是完美的，他跌倒犯罪，但是他跌倒犯罪的时候，他被点醒了，他马上回到神面前认罪悔过。他做事情他先祷告，他要去攻打敌人之前他祷告，神啊，是这个时候我应该上去打那个敌人。神说你上去，他就上去。神说你按兵不动，他就按兵不动。他一切靠着神。所以大卫王的生命中，他看到神在他心里工作，他知道如果他远离了神呢，他就受到危难。但是他知道他认错悔过之后，神就赐福给他，带领他到安全的地方去。他知道他撇弃神，神没有撇弃他。所以他每一次跌倒，神告诉他的时候，他赶快回头来求神赦免他。你跟我也是一样，我们不是完美的人，我们接受信主之后呢，我们时常跌倒，时常受周围的事情、周围的环境影响。当我们跌倒的时候， 圣灵在我们心里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跌倒了，我们有没有回到他身边，我们有没有悔过来认罪呢？大卫的例子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悔过认罪，紧靠着神，他一定会看不准。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着我。他知道神看着我。第三个好处是信心，第25节，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朝里面也不要恐吓，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这是神所告诉我们的。神说你不要恐吓，耶和华是我们依靠，他会保守住我们。这样你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神是空口说白话吗？罗马书第15章第4节告诉我们，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你我所写的，像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我们信心来自哪里？神的话语吗？为什么神要留给我们这本圣经？为什么他要记载这样多事情让我们知道？这本圣经没有记载的世界上每一件发生事情，或这本圣经记载的非常重要的事情，记载的神与以色列的关系。那我们从神与以色列关系看到我们的神，他也要我们借着圣经所写的来认识他，不只认识他，他要我们去经历他，经历他所告诉我们的话，那我们认识到我们这位神是谁。我告诉你，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我告诉你，你有困难，神会帮助你。你相信我吗？你凭着什么相信我？神知道，知道我们的信心要慢慢建立起来。神知道我们不能够只读了神的话语放在脑里面我们就有那个信心。他记载着告诉我们以前的人怎样靠着神得到信心，他们怎样认识神，认识耶和华是这样的神。你跟我一样，为什么有时神让我们经过试炼？因为当过我们试过经验的试炼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心的体会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如果我们每天是风平浪静的生活，我们不认识到这个神是怎样的神。就神要让我们经过一些困难，那我们能够纪念到我们神，向他祈求，从他怎样看顾着我们，那我们信心有增长。我举两个例子给大家。第一个例子，还记得巴比伦王，以色列因为没有完全的敬拜神，他们走向歧路去膜拜这个偶像。上帝天父派遣了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王侵占以色列，把那些以色列的王子呢带到巴比伦去。还记得丹以理吗？跟他的朋友，他们来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告诉看守他的太监说，我不要吃王赐给我们的韭菜。第一点，你拒绝王赐给你的韭菜，是 大逆之罪。第二点，这个太监呢，被这个皇帝呢吩咐要把这些以色列人呢养得肥肥胖胖，给他们做好教育，叫他能够使用他。所以现在这四个孩子告诉小孩子，告诉太监说：“我不要吃，王室给我酒菜。”后果是什么？后果是被推下啊断台、断头台。但是呢，他们认识了神，他们知道他们要分别为圣，他们不吃。不，他没有说我不吃，他说你给我吃蔬菜就好了，你让我吃蔬菜10天，然后看我的情况，如果我情况变坏了我们就吃，如果情况还好我们就去吃。这四个孩子呢，神让他经过这些经历，让他认识到他们神是谁。他这个太监就拿他变办法，就给他们蔬菜吃。我们知道吃了，他们不止没有消瘦，生活精神很好。这是一个锻炼。接下来另一个锻炼，这个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王做什么呢？他创造一个金像，他叫他所有的官员来到这金像面前，当我敲锣打鼓的时候，你们要匍匐在地上敬拜我的金像，因为这个金像代表着我，我要你们敬拜我的金像。他就敲锣打鼓，每个人都匍匐在地上敬拜，谁没有做？丹以里的三个朋友，丹以里当时不在里面，三个朋友，他们当立不要敬拜金像。为什么？神说你能够敬拜唯一的真神，其他的偶像不能够敬拜。他相信神。但是处分是什么？巴比伦王把他叫在面前，你没看到这个火炉，你不敬拜我就丢你进去里面，我再给你一个机会，我敲锣打鼓的时候你赶快复活然后敬拜，这样你就免死。各位弟兄，这几个年轻的小伙子看到那个火炉在旁边，那巴比伦王不是很和蔼可亲的，他是一个相当残酷的王帝，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不认识你的神、你的主，你会怎样做？但是他们怎样做？来，我们看丹以理，丹以理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十六节，丹以理的三位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加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但以理三位朋友他们知道他们的上帝是谁，他们的神是谁，他神会看顾着他们。他们说什么？他们信说我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能把他烈火中窑中救出来。在这里他没有告诉我们说他烈火中救出来是真正救出来呢还是怎样，不过他们知道如果他离开这个世界他就与神同在。那当我们说神呢会看顾着我们给我们永生呢，不一定是说你还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但是我们很肯定就是我们将会远离这些凶恶。作为一个基督徒呢，这个世界上呢并不是最美好的地方啊，我们不像我们中国人呢总结的长命百岁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认识真理呢，最好的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就是在天家。他三位朋友他知道我的终目的地是天家，与神同在，在这个世界上我要为他做见证，我不能够敬拜那个倾向，我要与神同在，听神的话。所以他很肯定说，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仍将我们从烈火窑中救出来。但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之后呢，他们从窑中被神救出来，继续的在巴比伦侍奉，因为神要继续的使用他，让这个住在巴比伦国王国里面的以色列人得到福气。他们有这种勇气，因为他们认识了他们的神是谁。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是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讲到这个史提反，史提反是在他们显得出一个姿势，他去宣讲神的话语。他告诉以色列人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当时呢，很多以色列人还不认识到耶稣是他们的救主。所以当你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记住耶稣是谁。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不是降生在帝王的家里，他是降生在木匠的家里。木匠是非常低贱的身份，然后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那个大祭司把他推上十字架。然后你使提反，你在这样多的人面前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当然他知道后果是什么。他继续的正道告诉以色列人神怎样把他们从埃及地救出来，然后神怎样让耶稣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替你跟我死。大祭司跟那些文士听了就说你咒诅神，如果你对神不敬，后果是什么？拿起石头丢你。他知道他的后果，但是他没有因为会被人家用石头丢死他而不敢来在人的面前呢为神做见证。他继续的做，来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第54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齿，非常的恼怒，因为你侮辱了我的神，非常的恼怒。但司提反怎样呢？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史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见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这话就睡了。史提反为什么有那个胆量来这样多人面前呢见证耶稣基督？因为他知道他的天父是怎样一位天父，他知道他的神是怎样一位神，因为他在生活中他体验到神的恩典，神的慈爱。 各位弟兄，你能够像使提反吗？使提反他知道他继续这样做见证了，他必死无疑。不过他知道他为了神做见证，他死后去哪里？天家，耶稣站在天门等着他。你跟我会像使提反这样吗？所以耶稣说，你要爱耶稣，你要背起十字架，你要认定我们所信的耶稣是谁。在你跟我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要做决定。星期天如果你的主管给你选择加班不加班，加班不加班，他说你如果你今天不加班，明天你就回去中国，你的决定又如何？那些刚刚来新加坡的，你的中介费还了吗？如果你主管说你今天不加班，你要去教会，你去吧，明天就不用回来了，你回中国，你的决定是什么？如果你不认识你的神，你的天父，你的信心马上被动摇。所以为什么所罗门王告诉孩子，你要谨守神的智慧，谨守神的话，不只是要认识神的话语，你要去试行它，让你在生活中能够经验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经验到他是怎样爱着我们的。我们的前面的路不容易走，耶稣要来了，怎么知道呢？你看到周围那么多的大地震，你先看国内，乌鲁木齐又发生了大爆炸，对不对？他们要用一年来清理乌鲁木齐，你说能够清理吗？新疆多大？你们知道？能够清理吗？以前是西藏，现在是新疆，接下来呢？我不知道，不过我肯定的是，中国呢不会有你们想象的平安。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要来之前呢，民打民，国打国，新疆的人都是少数民族，阿克门汉族分成两派，西藏人也不是汉族，民打民，国打国。你看欧洲也是一样，你以为苏联要侵占这个乌克兰是偶然的事吗？并不是，在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前面的道路呢是不平坦的，但是如果你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呢，在平坦路上呢，你有平安的心，你有平安的心，因为耶和华是你我的依靠，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你能够这样肯定吗？背着圣经而已不能给你那个信心，你要背着圣经，让圣经神的话语刻在你心上。那我们生活中是用他的话语经验我们的神，我们主是谁。像你呢，在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不知要怎样做决定的时候呢，你才有那个平安心做正确的决定。就好像使提反这样，他知道他会被石头丢死，他知道他的神是谁，他的神会保守着他，他会知道他神会把他带到更美好的地方去，所以他继续做见证，即使被推出去城外，被石头丢死。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是一样，他知道那火炉烈火熊熊，他知道如果他不敬拜，他被丢进火炉，他的确被丢进火炉了，他们没有挣扎，他们被丢进那火炉里面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神是谁。所以各位弟兄，你要亲身的体验我们的神是谁。那我们来祷告。